德武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先把钥匙插了进去，再把手朝指纹识别器上一贴，门咔的一声自动打开了。他觉出两条腿有些哆嗦，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到了办公室的桌前，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也许是过于紧张，也许是潘金满注进他体内的药物在发挥着作用，也许是刚才那些动作耗走了他太多的力气。反正他就是觉得累，他大口地喘息着。他的办公室的另外一扇门通着作战室，他莫望着那扇门，在心里问着自己，我要真的进去吗？走进去很容易，他口袋里就装着密码门卡，打开保险柜也很容易，打开保险柜的密码一直记在他的心里，可真的走进去吗？真的为潘金满打开保险柜吗？手机里又传出了潘金满的声音。开始了吗？马上就开始了。但我要先和我的女儿通电话。行，他们正在向机场赶。我建议你先做事情，这样可以不耽误时间。我们的时间也很紧。你可以看看我给你的手机，屏幕的左上侧那串闪烁的数字是倒计时数字。我在原来说定的时间基础上又给你增加了一点。一旦那个数字变成零，你就会发不出声音，左胸口的心区也开始难受。所以，为了不出意外，保证你的生命安全，你应该尽可能提前办事儿，尽量节省时间。德武看了看手机屏幕左上侧的那行不断变小的数字，还有57分钟20秒。足够了，我必须在和我女儿通完电话之后再办事儿。他对着手机说，也许是潘金满不在身边的缘故，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又有些强硬起来。好吧，就按你的意见办。潘金满并没有对他的强硬表示不快。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，电话接通后我会告诉你，你可以先稍事休息。你估计你一旦开始，大约多长时间内可以办完事情？15到20分钟。好。那我们为你设定的时间很充裕。好了，你期盼的电话来了，孔醒已经到了机场，你现在按下你的手机井号键就可以通电话了。德武一听这话，急忙按下了井字键，对着手机喊，
孔醒，是你吗？
孔醒带着哭音说，爸爸，
你是和妈妈在一起吗？你们现在在悉尼机场吗？
是的，我看见了悉尼机场的标牌，可我们离进港还有几百米。
电话一下子断了，德武又喊了几声，但毫无回音。潘金满的声音这时又响了起来，
孔大哥，孔醒他们正在向进港口走，你开始行动吧。
德武的心开始抽疼，但他不得不站起身子说，好吧。随后他开始向那扇通往作战室的门走，他掏出密码门卡在门锁上一刷，门立刻出现了可以打开的绿色光点。就在他要推门时，潘金满的那些话又一下子在他耳边响起，
我们要制造恐怖事件，为了我们遭遇的不公报仇。
德武的手又慢慢地缩了回来，
这真是些疯子，他们不仅仅要情报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无数无辜的人失去生命，
如果我把那份绝密文件扫描复制给了潘金马，我不就成了这些疯子的帮凶吗？也不就成了恐怖分子吗？当然，他们拿到密件并不等于能成功，可这毕竟是帮着他们朝他们的目标迈进了一步。万一呢？万一他们的阴谋成功了呢？他们不是已把你给制服了？你要充分顾及到他们的能量，这种万一真的出现了，那将是怎样的可怕情景？你要参与这骇人听闻的谋杀吗？你愿意看到几万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死亡吗？为了不让自家三口人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就让那么多的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吗？用那样多的生命换取自家三口人的性命，这是不是太自私、太残忍了呢？翻译，孔醒，我该怎么做呀？就我们全家的代价，竟如此可怕，你们想到了吗？让那样多的人去死，而为我们活下来，我们能活好吗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，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按照他们的要求做，要么……德武在心里对女儿说：杏儿，爸爸想做一种选择，那就是我们不活了，和潘金满拼了，从而让很多人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。你们说行吗？行还是不行？行，我相信你们会这样说的。真行吗？那我就要干了。这时，手机里又传出了潘金满的催促：你怎么样？你总共还有21分钟。正在开门，他对着手机说罢，猛地拉开了那扇门。德武一脚踏进了作战室，他知道，一进作战室，任何无线通信装置，包括潘金满给他的手机，都将失去作用。这里有很强大的屏蔽设备。德武进了熟悉的作战室，并没有去看放在桌角的那个巨大的特种保险柜，而是径直走到了作战专用的红色电话机前，拿起话筒，迅速拨通了程万胜专用保密手机。程万胜刚应了一声，德武就急切地说：万胜，我现在在作战室，因为时间宝贵，请立刻按照我的话去做。先不要问为什么。第一，立刻启动大功率无线干扰机，切断方圆300公里内所有手机和其他无线通讯设备。第二，立刻让警卫一连以最快的动作包围海盛园小区，迅速去7号楼603室，将一个持澳大利亚护照、名叫潘金满的恐怖分子抓住。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不在7号楼了，但应该还没有出小区。第三，立刻让警卫二连封锁我们家属院的各个出口，拦住一辆挂有军牌的黑色帕萨特轿车，车尾号是5677。将车中的一对男女抓住。第四，立刻派一个班的人去东方大酒店餐饮部把一个名叫方玉的女子抓住。第五，通知各核弹储备库立刻加强戒备，禁止一切外人靠近。第六，通知各核武部队提高对恐怖分子和敌特活动的警惕，尽快对驻地周围的社情特情开展调查。明白。程万胜显然意识到了这件事的紧急，立刻答道。德武又让一号台以最快的速度接通金长明的电话，金长明应答的声音里还带着对德武的不满：姓孔的，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
我现在要休息。听着，昌明，这是你我之间最后一次通话了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走了。
走，去哪里？和你那个小蜜到海边去过浪漫的生活。
去另一个世界。
你想吓唬谁？
你对我怀疑是对的。我在女人身上栽了跟头，而且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无数倍，已无法补救了。我现在有两句话要告诉你。第一，我错怪了你是个好战友。第二，我对不起金尚这孩子，我毁了他和孔醒的幸福，向小尚转达我对他的歉意。
等等，你在什么地方？
德武放下了电话，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他看了看表，还有6分钟的时间。他让自己喘了两口气，然后拨通了作战值班室值班员的电话。值班员一听声音，立刻恭敬地说道：
老局长，您还在忙，
麻烦你在10分钟以后让勤务班来几个战士到我办公室，你替他们开门。
是，老局长。
他放下了电话，疾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。几乎在他刚一离开作战室的屏蔽，手机里就传出了潘金满焦急的声音：
老谷，得手没？你的时间快没了。
德武平静地回答：
开保险柜遇到点麻烦，已经得手了，正在下楼。
好，呵呵，好，景英已经做好了立即给你注射解药的，你要快步走。
手机里潘金满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德武知道了，那是大型干扰机开始工作了。德武慢慢地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，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，然后从容地去看手表。
还有2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还有50秒、40秒、30秒。
他感到了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凉意从小腹那儿升起。
来了，来吧。
樊仪、孔醒，实在对不起了。
一切因为我的错误而起，我没能保护了你们。我不是一个好军人，也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如果你们已经走了，就等等我。如果我走在你们的前边，我会在路边等你们的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我们一家因我的错误生死离别，只能到那个世界再相聚了。
金尚闷闷不乐地走出998核武部队的计算机处理中心大楼，向办公大楼的院门口走。办公大院里的路灯光映照着那张满是忧愁的脸。连续几天了，他和孔醒一直没联系上，这很反常。电话座机没人接，手机在关着，发过去的电子邮件也没有任何的回信儿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平日他们是每天要联系一次的，要么是座机电话，要么是手机，要么是电子邮件。可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母女俩出去旅游了，旅游也可以开手机呀。是旅游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吗？出去旅游为何不预先打个招呼？
真是奇怪了。
嘟嘟嘟，一阵急促的哨音惊得金上抬起头来。路灯下可见警卫连的几十个战士持了枪，正飞步向大门外跑去。出了什么事情？金上抬起头，这才看清平日常在家属院卖报纸的那个老邱推着三轮车站在大门外，哨兵正赶他走开。金上紧走几步，问那两个哨兵怎么回事。哨兵立正答道，他非要我们立马跟办公大楼的孔德武局长联系不可。金上一怔，孔德武局长这会儿在办公楼里。哨兵点头，是的，孔局长进去的时间不太长。金上转向老邱，你要他们跟孔局长联系干啥？他认识这个卖报纸的，但在这之前他从未同他说过话。
是这样，上尉。
老邱看着金上的肩章说，
孔德武局长进办公大院前托我去街上药店为他买了点药，说他急着要用，所以我想请哨兵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我帮他把药买来了。
金上惊奇了，他托你买药？他怎么会托你给他买药呢？
他平时常在我这儿买报纸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他刚才恰好碰到我，可能身子不舒服，又去办公楼里有急事儿，所以就托了我。
药在哪儿？我给他送去。金上伸手，这事儿让他觉得意外而惊奇。退休的孔伯伯为何夜晚进到了办公室，而且又是匆匆忙忙带了病去，还让人买了药送过来？
你帮忙送给他最好，要快些。
老邱急忙把一个纸包递给了金上。金上接过，扭头就向作战局的那栋办公楼走。走进大楼大厅时，一股好奇涌上心头。孔伯伯急切托人买什么药？是心脏不舒服？他顺手打开了那纸包。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小纸盒。纸盒里装着一只类似糖尿病人注射胰岛素的注射器，注射器里有药水。随后看见了一小张纸，纸上用钢笔写着几行大字：
孔德武同志，我是你认识的那个卖报纸的老邱，真实身份是国家安全部的19号，负责跟踪恐怖分子。我从你刚才进办公大院的步态中发现，有人已经让你服了毒药，这是近一阶段国际恐怖分子新发明的剧毒药物，我们也是刚刚破解，请见字后立刻将注射器里的药水注进身体，任何部位都可以，不然你必有生命危险，切切。
金上惊得抬起头，尽管他不明白这些话的全部意思，但军人的敏感让他知道孔伯伯出了大事。他先是很快地向仍站在办公院大门口的老邱看了一眼，然后就猛地向电梯跑去。他平日为检查作战局的电脑防火墙来过这栋楼，所以他持有进电梯的身份卡，而且熟悉孔伯伯的办公室的位置。他几乎是一口气跑到了那个门口。作战值班室里的值班员可能是听到了金上急切的脚步声，哐的一声拉开门问，
你是找谁？
金上喊，快开门，打开孔局长的门。那位值班员显然意识到了紧急情况，忙用自己的门卡去开门。开门后，金上看到的情景令他惊骇不已。孔伯伯扑倒在办公桌前的地上，脸孔着着地，身子一动不动。
伯伯，
他先是嘶喊了一声，随后捏着药盒跑了过去。